我想有一个老姊妹做个一个见证。这个老姊妹啊，她是一个孤儿，以后啊是西国的传教士来了，她是大概民国初年的事情，就把她收养了。收养了以后，她是个孤儿，是女孩子嘛，就教她英文，教她慢慢慢慢就长大了，也教她信主耶稣，她也信主了。以后这个老姊妹一生也没有结婚，没有结婚。到她老年的时候啊，她就告诉这些弟兄姊妹，她说：“我里面有一个感觉，神最近要把我接到他哪里去。”她有很清楚的，她这个感觉要到神哪里去。后来啊，她真正的有一天，她就离开这个地上。离开这个地上了，但是过了几天了，还没有埋葬，还没有把它埋葬以前了，他又活了，又坐起来了。他说：“我到了天上，我看见了主耶稣，我也看见了好多弟兄姊妹。”他说：“我去的时候，我就问他们，我要找我的父母啊，就是那个养他的那个父母，因为他就死了，那个西国人。所以有一个天使就指给他看，他说：‘你看，那就是。’”他要跑过去，后来天使就告诉他说：“你还要回去做见证，神还要让他回去做见证。”他说：“我就起来。”但是他说：“神告诉我，做完见证我还要回去。”以后啊，他就常常看见有天使和他同在。最后有一次，他就告诉弟兄姊妹：“他说我哪一天我要离开了？他说我天使一定要来接我。”他说等了一天他就离开。他主要他做见证，就是把天上看见的事情来告诉弟兄姊妹，啊，告诉这些。所以他说，在天上那个情况是好的不得了，光明的地方。他是这样提到了，我相信那个地方应该是乐园，啊，光明非常光明的地方。他说，地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与他相比，没有与他相比。所以我想，以诺是与神同行300年，他非常不愿意留在这个地上，他巴不得早一点到主那里去啊！好，我想这里呀，就是这个年代，我们这里的画了一个表。
对不起，张弟兄打个岔，你刚才引落那个360好像有点出入
啊？怎么？
圣经写365，共活了365，所以、
哦、那就写了少了5年。
对，所以
啊，请你把它改成365，好吧？后面。啊，365岁，对，那个360改成365，365，啊，同心300年，那就是生了马土扫拉以后，他同心300年，好吧？马土扫拉他活了969岁，那么请我们看，我们这里算了一个年代，是从亚当开始算的，亚当130。加赛特的105，再加以诺士的90，再加该南的70，再加马勒列的65，再加亚列的162，再加以诺的65，再加马祖扫拉的966，一加起来是1656，懂这个意思吧？好，那就从亚当神造出来，一直到马祖扫拉死，一共有1656年。然后这个1656年，我们又看摆在这里，那么我们就看拉麦到182岁就生了挪亚。拉麦生挪亚以后，他活了595岁。挪亚到挪亚的500岁，500年，就生了闪、含、雅夫。那么到挪亚的600岁，洪水就来了，洪水就来了。所以我们要看，从亚当130加赛特105加以诺士的90加该南的70加马勒列的65。加亚列的162，加以诺的65，再加马土撒拉187，再加拉麦的182， 再加挪亚的六百，这里又加起来是1656年，懂这个意思吧？所以从亚当到挪亚洪水来600年来是1656年，到洪水来的时候马祖扫拉还在，看到没有？马祖扫拉也活到1656年，就是因为马祖扫拉活得最长，活到969岁。就是马祖扫拉死的这一年洪水来了，洪水来了。所以马祖扫拉这个字的意思叫做箭人，射箭啊，他好像是一支箭一样的 Arrowman 把它射出去了。那么就是洪水来的这个时候，马祖扫拉没有经过洪水，没有把它淹死，他走了，就在那一年他离开。那所以我们就看到挪亚600岁的时候，洪水一来，亚当已经死了，赛特死了，以拉斯死了，该兰死了，马勒列死了，亚列死了，以诺死了，马鲁撒勒也死了，纳麦也死了，对不对？这些人都没有经过洪水，只有挪亚和他的一家经过洪水，他们的祖先都死了。那么整个表格还帮助我们可以知道很多的事情，比方说 亚当还没有死以前，他看见了哪些人呢？啊，好像这些他的后代啊，他基本上都看见了，连拉麦他都看见了，对不对？都看见了。但是挪亚他没有看见，看到没？挪亚没有看见，挪亚生的时候亚当已经死了，亚当死了。所以我们画这个表格有一点好处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们知道一些大事，我们可以把它算出来。那么这些画的这个是我在读圣经，给青年弟兄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他们就画这个东西，所以上面可能有一些错的地方啊，他们要画这些东西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自己如果读的话，年代的计算你们可以自己画一画，如果你有兴趣，很多的年代都可以画，而且我们可以从亚当的出生一直画到主耶稣，我们都可以搞出来，圣经里都有一条线啊。不过你要把它读完，你要找出来是好多年好多年，所以到现在我们能够算出来大概到现在是接近6000年，从亚当的时代到现在接近6000年，这都可以算出来的。那么就读圣经要读得细一点。那么后面这个表格呢，就是11章了，那我们今天不讲，到11章的时候我们再说那个表格啊，就是这个有一些类似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呢我们就要读下面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读第6章。现在我把6章读一部分，第1节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就生女儿的时候，生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，娶来为妻。耶和华说，人既舒服学气，我的名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。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，那是有伟人在地上，后来生的儿子们和女人的女儿们交合生子，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我想这一段圣经我们要仔细的要把它交通一遍。第一个就是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，人而且生了女儿。第二节就是说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，聚乃为妻。那么这里说的神的儿子们是谁啊？哪一些是神的儿子们？那么这个要请我们读约伯记，往后面翻，诗篇的前面，约伯记第1章。 第六节，有一天神的众子乃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乃在其中。这个神的众子，这里就是两个字，就是神的儿子。因为我们在创世纪第六章那里说，神的儿子是一个复数，不是一个单数，所以这里就翻译成神的众子。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是两个相同的字，但是在约伯记是把它翻译成神的众子，在创世纪第六章是翻译成神的儿子们，因为它是复数。约伯记的第一章的第六节说到神的众子，那是指着天使来讲，不是指着人来讲。神的众子是指着天使。第二章，约伯记的第二章的第一节，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这里也是说到天使。所以从圣经里来看，神的众子在约伯记是指着天使来讲，所以在创世纪的第六章也应该说是天使，神的儿子应该是指着天使来讲。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，天使能不能够和人的女儿结婚啊，和娶她为妻子？那么有人就是这样解释了，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新约马可福音十二章五节，人从死里复活，也不惧也不嫁，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。所以根据这一节圣经，天使是不结婚的，不能惧的，也不嫁的啊。从这一节圣经来看，所以啊，有的人讲，如果说创世纪第六章那里说到神的儿子是指天使啊，他就说那就不对了，因为他就不应该娶嘛，啊，不能娶了。那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因为有的人就根据这一节马可福音的十二章二十五节，他就讲，因为天使也不惧也不嫁，所以天使就是中性啊，有人是这样讲，天使就是中性。但是在圣经里头，原文里头，天使都是阳性，不是中性。天使都是阳性，而不是中性。为什么人把他天使说成中性呢？他就是用马可福音的十二章二十五节，天使不惧不嫁，他就想到女人是阴性，男人是阳性，你不结婚不惧不嫁，当然就叫中性了。实际上这个中性是没有的，是错的啊，是错的，不能我们来推断它。因为这个天使这个字在希伯来文，在原文里头，在希腊文都是阴阳性，阳性。所以天使在圣经里面记载出现，就是男人的出现，天使出现都是男人的出现，不是女人的出现。 你又看见哪一个说天使是女的，哪一个天使是女的，是不是？可能你看的画，哦，那是画的画的，那我们
就是放天使是女的。
对对对，包天使就是女人去撞了，那是你，这是对，不，圣经里不是这样，天使都是阳性的，好不好？这个字都是阳性啊。因为星期六也有一个弟兄来问我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今天把这个希腊文的字典都带来了啊，这个就是 Oxford 的字典，你们可以看，对不对？天使这个字是阳性 ，masculine gender， 不是阴性，也不是。东西没有这一个，好不好？那么另外有一本书，就是可能也许你们看过启道本的圣经，他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就说天使是中性，这就是错，天使不是中性，好不好？因为圣经里讲，原文里头天使就是阳性，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解释的。第二个，基督徒复活以后，基督徒身体改变以后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子，都是阳性，基督徒都是阳性，好吧？因为圣经里我们读两书圣经，好不好？请我们读加拉太书，第三章第二十六节，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节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就包括姊妹们啊，我们这些人都是神的儿子，不是女儿。圣经里从来没有说神有女儿，没有，你去看所有在新约圣经里头翻译的神的儿女们，在原文都是 children， 都是孩子，没有女儿。那么我们再读加拉太书第四章，第五节，哦，第六节，第六节，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那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接受了一个灵，那个灵是什么灵啊？是儿子的灵，圣灵啊，儿子的灵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都是儿子，没有女儿，神没有女儿。所以今后我们复活以后，我们像天上的使者一样，不惧不吓，因为我们都是阳气，因为都是女儿。天使也是阳气，天使阳气。但是在创世纪第六章那里说到的天使，可不可以去呢？我自己的看法，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那里说，主耶稣说，像天上的使者，不嫁也不惧不嫁，没有婚姻的这个关系，那是神不许可他们嫁去，因为那里没有说天使不能惧不能嫁，没有说能不能的问题。只是不惧不嫁，甚至不许他们做这件事情，不许他们做这件事情。但是也有天使犯罪做了这样的事情，所以你请我们读犹大书，新约的犹大书，启示录前面一卷书，犹大书第四节，我们请先读第四节。因为有些人偷作进来，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，是不虔诚的，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。犹大书是专门讲在基督徒中间有一种就是行淫乱的事情出现，放纵情欲，专门是说这一件事情。因为说这件事情，他下面就举了三个方面。第五节，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，后来就把那些不幸的灭绝了，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， 我却仍要提醒你们。这就说到以色列人摩西领他们出埃及以后，他们因为不相信神的救赎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去，他们就犯一段的罪了。在民数记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他们犯一段的罪，他们和摩亚女子行淫乱啊，这就是说到淫乱举了他。第六节就举了天使行淫乱了，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，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这里就说到有一批的天使他们犯罪了，淫乱的罪啊，因为犹大书就是讲到放纵情欲了。天使是阳性的，他们可以做这些事情。第七节，又如索多玛、欧美拉和周围城邑的人，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，随从泥性的情欲，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。这个泥性的情欲就指着同性恋，所以这里指着三方面的事情，一个是指着以色列人犯淫乱的事情，第二个指的天使有淫乱的事情，第三个索多玛、欧罗梅拉和他周围的城也是淫乱的事情，圣经里都有记载，所以犹大就把他们踢出来。所以读圣经的人很就知道，犹大书所说的这些天使就应该是创世纪第六章的这些神的儿子们。天使可以才显在人的面前，可以采取任何的一个肉体，他身上可以带着任何一个肉体。为什么叫做肉体呢？因为他可以吃活啊。请我们读创世纪十八章，创世纪十八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，那时正热，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，举目观看，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，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，俯伏在地说，我主，你若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，容我拿点水来，你们洗洗脚，在树下歇息歇息，我再拿一点饼来，你们可以加添心力，然后往前去。你们进到仆人这里来，理当如此。他们说，就照你说的行吧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扫拉，说，你叔叔拿三亚细亚面条和做饼。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那牛群里，牵了一只又肥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，仆人急忙预备好了。亚伯拉罕又取了奶牛和奶，也预备好的牛犊来，摆在他们面前，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，他们就吃了。你看这些天使啊，这些人都是天使，那么有一个是耶和华还没有降生的主耶稣啊，那么那两个都是天使，因为那两个人是天使，他们也能够吃东西啊，他们带着一个肉体啊。好，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你看在读第十九章第一节，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，你看到没有，不是三个人显现吗？那两个就叫天使，他们到了索多玛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天使可以取人的样子，穿着一个肉体出来，这个肉体是可以吃喝的，既然肉体可以吃喝，这个肉体也可以居家，不是不可以的，但是神不许他们这样做，所以就不能离开他的本位，不能离开他的住处，这是神规定，天使不能做这样的事情。但是创世纪第六章告诉我们，这些不守本位的天使犯罪了，他们犯了淫乱的罪，所以这里第六章应该是说神的儿子们是指着天使讲的啊，指着天使讲的。那么又有一个说法，就是把该隐的这个后代 就称他们做神的儿子们，把下一个的后代又称为做神的人的女儿们，这种说法都是错的。有一种的说法就是说神的儿子们是人，是说是该隐的后代，或者有的人就讲是赛特的后代，实际上应该是天使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些就告诉我们，他怎么讲呢？是四节，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，伟人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，在原文的里头，它是拿菲林这个字，这个字的意思是说到堕落的人，可能是伟人，是很高大的人，是从天使的后代和人的后代，是灵肉混合，灵肉混合的后代，这样出来的。这种人就叫做伟人，那菲林只是在希伯来文的意思，英文把它翻成 giant， G-I-A-N-T， giant 这种人，所以就是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死，那就是尚武英武有名的人，这些人啊都是受咒诅的，都是败坏的。我想第六章的一节到第四节，这里就说到一种灵肉混杂的情况，这是神不喜欢的。神都喜欢是各从其位，这是安排的。灵肉混杂就是另外一种东西出来了，啊，那是一种怪物出来了。虽然人看得很高大，像伟人，这是神不允许的，所以最后神一定要把这些分留掉，啊，这不允许存在。那么这里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意义，就是我们这些人都是属肉体的，属肉体的。今天神不希望在教会的里面有灵肉的混杂，要就是圣灵的工作，不需要人把神的办法拿进来，肉体的东西来侍奉神，神不要这一个。神是希望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教会的侍奉完全是根据圣灵，而不是用人的办法。今天就是在教会里面有很多是灵肉的穿插，人的办法来，好像神的也有，可能人的办法还多一些，神的东西少一些，有的完全是人的办法，好不好？所以是一种，你看耶和华见证人他也用圣经，但是他说的东西是完全是异端，完全是肉体的东西，没有属灵的一点，一点都没有。
好像教会起教堂啊，他们人有很多人计划捐钱啊，这算是人的方法。好像说，哎，那我们要想一个方法，怎么样去捐钱呢、啊？这个筹备好。
这个我简单说一下，好不好？圣经里头从来没有要基督徒修教堂。没有的，你去读整个的新约，他们都是在家里，最多是起在殿中，那个殿是旧约的圣殿，他们利用它，都是在家里。彼得在使徒行传十二章放出来，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时候，他想了一想，就到了称呼马可的约翰家里去了，那里正有人在那里聚会。那么这里看呢，他们是在家里聚会。那么在保罗的时代，很多书信里头告诉我们，在亚基拉、北基拉的家里，在腓利门的家里，都是在家里。所以圣经里头从来没有要我们去修一个教堂。这一个修教堂的是从哪里来？是从天主教来，天主教出来，好不好？这个就作为另外一个问题，好不好？我们以后再来讲。好，这是简单说，因为今天又录进去了，他们下面。好吧，我想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不往地下讲了，好不好？就说到这里。那么下一次呢，我们就从第六章第五节我们再开始读。好，那么第六章的一到四节我们就解决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感谢主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关于 这个或者关于修教堂这个问题啊，大家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？
等一下，我跟你说过一点。
啊，你说吧。
刚才你说重生的非常好，你会发现有一些重生的孩子像什么这个。
头生的是好的，不错的。有头生的不正常的，不正常。圣经里的又有一个，就是有残疾的，不能献给神。
那就是说，不能说头生的一定是对的。
我们不是说我们的，今天我们这些人啊，就是在这一个时代，头生的现在不好，都是因为父母的罪的最多了。
嗯嗯。
对不对？那是罪的问题。如果这个父母要生投胎的，他是基督徒的话，他一定要好好祷告。我们不是说所有的投胎的人，我们是说基督徒了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，就是使徒行传，第二章。第四十六节，二章四十六节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心的在店里，且在家中摆饼欢坐，欢喜诚实的心动饭。你看，店中那是圣殿，他们利用那个地方，还有就是在家中。另外，你看第一章，第一章。第十三节，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，在那里有这些人，他们就在那里聚会。你看，都同心合意，恒心的祷告。他们住的房子啊，没有去修一个房子啊，这个很
圣殿吗？不是说教会是圣殿
吗？不是不是，这个圣殿是旧约的圣殿嘛，啊。
那像有的人，
他们就是很多基督徒都救了，啊，都救了以后啊。就是很多犹太人他们也信主耶稣了，得救了，他们不能到犹太教里头去了，他们就在圣殿，因为他们经常原来到圣殿嘛，他们就用圣殿那个地方聚会，因为一般在走廊里头啊，比方说圣殿外面都有些男子啊，他们就可以所罗门廊在这些地方，他们都可以在那里，
就像一些教会中建教的人都建过去。
嗯，圣经里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要去建圣殿，如果有这个吩咐就对了，没有。所以现在呢，如果我们要回到圣经，要根据圣经，那就在家了。好，你看我们还可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罗马书十六章第五节，罗马书十六章第五节。罗马书十六章第五节，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啊，你看到吗？又是在家里面。罗马书十六章，十六章第五节。在我们请读哥罗西书第四章。罗马书十六章第五节，现在读哥罗西书第四章十五节。哥罗西书第四章十五节，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灵法，并他家里的教会安，你看到没有？你没有看见修殿了没有啊？都是在家里。今天我们如果要回到圣经里去，按照圣经来做，就是在家里。我们再说最后一处腓利门，希伯来书的前面，腓利门第一节，腓利门希伯来书的前面，腓利门第一节中心。基本来数的情况，提摩太后面，提摩太的后面， 多少亿？
三百十亿
。第一章第一节就是第一节，他这里第一章啊，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，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力门和妹子亚非亚，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，以及在你家的教会，在新约里头从来没有让我们去修一个礼拜堂。我知道现在有的地方要去，为了要修礼拜堂，要弟兄姊妹就要拿钱了。甚至于我在香港去年就听说他们已经教会有钱买了一块地了，但是还修不起，没有钱来修。就还弟兄姊妹怎么拿钱法呢？就是说你那向长老认一个钱，认钱就变成教会给你摸给起来，你懂不懂这个意思？以后每个月你就可以还给教会。甚至于有人讲你饭不吃都可以，神的殿非修不可。你看这种说法不符合圣经，没有这样的说法。今天如果神要我们有一个聚会的地方，神会安排。你绝对不能说弟兄姊妹你要交多少，你要交多少来打的修，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。天主教有这个，根正教有这个，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啊，马丁路德改教以后根正教就有这一个了，他一定天主教有天主堂，根正教里头一定要有礼拜堂。所以根正教里头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必须有，没有就不能成为。第一个，一定要有礼拜堂；第二个，一定要有牧师，你没有牧师谁的主领吗？第三个，一定要有教牧，要会有，没有会有谁的聚会吗？这三个就是非常重要。如果哪一个人把这三个做得最好，他肯定这个牧师要升上去，一定要升啊！他做得不好，他就升不上去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概念。但是在两百年前，离现在两百年前，就有一批基督徒完全要按照圣经做。第一课，我们不修礼拜堂，我们就聚会。那么怎么聚法呢？我们租房子，或者弟兄姊妹用自己的房子。所以好多弟兄姊妹他们有这个，他们买房子的时候或者租房子的时候，他都有一个考验，我一定要租一个大的厅为做聚会，为做接待弟兄姊妹，这是蒙神祝福的这个背景。好，我想这一个就是两百年以来就有一个概念，这是所谓的弟兄会，他们开始就是这个啊，就是这样不修。那么我想这个是对的，这是符合圣经的。
当时的条件就好，有时候在一些地方，譬如说我不在这里，在马来西亚，我们假如一个聚会超过多少人数就要向政府，那就不合法的，警察可以随时进来抓。
这个没问题，
需要一些教会来承认，跟政府说这是我们的教会。所以有些受的就是没有办法，还是要有，好像这些地方你不要把教堂拆下来，因为你就会重复，要不然你根本就不能。
就是那么是在马来西亚的情况我不知道啊，我是知道在好多地方你就要登记就行了，他有登记，有个地方这是我聚会的地方他允许的。比方说在加拿大，那么现在你要登记就可以，就是我们在哪里聚会啊。现在我们的登记就是用一个圣经的，不叫圣经学校，叫做圣经的协会 Association Bible Study Association， 我们用这个名字就去登记了，登记有一个合法的东西给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去。
不然的话，我们说我们不能违反的。
当然，所以因为我们这一个，我们也有个合法的证据，就是我们有一个登记。
就是我们这个机会有登记。
有，我们当然有一个登记了，而且也是合法的，合法的，所以我们就有聚会。实际上，在很多地方，在香港它就无所谓了，香港没有这个很严的要求。但是香港你买了一个房子，倒很麻烦，你有一个教堂就麻烦了。第一个，这个教堂要有董事会，他一定要有董事会，谁是董事长，哪些是董事，每一年要开一个会，开一个会最后你要 交要向政府汇报，而且你这个钱是多少钱，这些财产都要汇报。那么我们就看见，因为这个财产的问题就打架，基督徒之间就打架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个房子买的这个房子是我们几个人募捐来的房子，你没有份，你现在来当董事来，你看到没有？你当董事来，那么这个以后你要你在中间要分裂什么东西走，以后你就要有权了，你知道吧？人家就不同意了。我募捐来的房子只能我们几个当董事，你们不能当。你看这个权利就来了，肉体的东西都来了，都来了。所以最简单的就是说，我们有一个聚会的地方，有一个房子，谁都不来吵架，安安静静的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来，汽车也可以停，我们都可以聚会，政府也不来干涉，那我们就在那里，这是最好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所以我们这是题外之意了，意思就是说，圣经里头从来没有要我们去修理白墙，所以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去筹集钱，看来都不符合圣经。
那个
讲
刚刚就是那个他就离看守一点
点，
那他看守的是
什么？看守的一点点里面有这么多的东西，有动物，有植物。
因为那时候呢，别人就怕飞下。
哦，天上还有飞鸟，那主说了。
那他为什么还弄一个园子这样围，好像是围起来这样子，里面没有别人，就只有他们两个人。
哦，那么神告诉他们呢，你们要生养众多。天满地
那时候在伊甸园就生了，就是我现在第二个问题就是要问这个。
啊、哦，那个还没有。
还没有，他是被咒诅，被咒诅之后才生。
对对
对。
对，因为他们在伊甸园里的有多长的时间，圣经没有讲。
嗯，对。
但看来他们是很快，因为我们相信那个是很快。为什么？神造人以后，亚当这个亚当一出来，撒旦就一定知道人要代替我了。他一定要使他失败，一定要使他堕落，很快就失联他，好不好？
那很快他就被
干
掉
了，
干掉被咒诅
咒
诅，
就
两
被咒诅就不用
上。
对，你说，
先
说。
不要放在养上
多，
养
上多
啊，
对呀，
嗯，
第
二
部
分还是在你的第三道七倍，然后又在。第二十四节说，若杀该隐遭报七倍，
那拉
麦必遭报七十七倍。
这是拉麦自己说的，不是神说的。
哦，
拉麦自己说的，是没有说这句话，好不好？那是你说的是第五章。
哦，这两个
不是
后面
不
是
不是不是。
那可是他看那些飞鸟的人，那个飞鸟都是啥肉给他都好吃啊，所有的动物都有东西可以吃啊。那他为什么要防
他
那些飞鸟？
防他。
对啊，为什么
要
看守
这
些东西？因为反正动物
哦，神制造了这些牲畜以后，空中的飞鸟、海里的鱼啊，都交给亚当了、啊。亚当给每一个东西都取了名字了，
对，
他要管理他。那个时候呢，飞鸟很听话的，让你来就来呀、啊。
看守什么？
看守什么？那就是说这些鸟，你应该做什么？你应该到哪里筑巢，好不好？你的生活他都要管的。
那是管理。
哎，那管理呢？
对，管理
和
看守不一样。
哎，不同。哎，修理啊，修理和看守都有了。
要钱呢？
他有钱呢、啊。
修理我知道，我
就想
说他看守。
啊，看守管理啊，那些动物他一定要看守啊，他一定要管理啊。他们两个人管理不过来，不要紧了、啊，他们还有孩子啊，后代以后还有可以管理呢、啊。等于就是神就把这个权柄给他，所有的都要管。今天的我们地上的动物啊，人管不了了，动物还要吃人。
对，我
以后到了到了新天新地，或者我们到了千年国土都要管。
他这个权柄没有错，我是说他在那时候伊甸园里面的时候，还没有被赶出来的时候。
他要管了、啊、那么多飞鸟，他要管了、啊。哪一些鸟过冬期内住这里？哪一些鸟住这里？你们不能打架。你们吃的东西他都要管的，好不好？狮子也不能打架，你也不能去跟老虎打架，都不能的，他要管你的。啊，那个时候他有权柄的。
对，因为我知道，在我一年当中，我想去开路，那时候没有别的人，不会做破坏的工作。那他们
先说一下，那个亚当夏娃他们生的孩子，那不是头一个，不是该隐跟亚伯吧？该隐是跟亚伯是其中的儿子。
对，他不是只生了他们两个，
对，
生了很多。
对，
儿女这么多，
圣经里面说该隐是老大，这样怎么样？
对，现在看来他们是被咒诅以后，该隐是第一个。
是啊，那迦陵那时候被咒诅，那怎么说啊？不会被别人杀？
该隐啊，该隐是想到他出庭以后还会遇见人嘛，哎，他还有别的弟弟嘛，还有别的人嘛，不是没有嘛，还有女儿都没有记载的嘛，好不好？好吗？好吗？
不，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第六章里面啊，第三节啊，他说耶和华说，人既赐福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岁。
在第六章里面，我想我们先要简单的说一下，因为我们曾经说过，整个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，要分成几个时代，啊，要分成几个时代。我们读过了，我们读过了创世纪的。1、2、3、4、5章，第一章、第二章，我们叫它做无罪人是无罪的时代，人没有罪。一章、二章，神创造他们出来，在伊甸园里头，他们是无罪的。到第三章才犯罪，所以第一章、第二章对人来讲是一个无罪的时代。从第三章开始人就有罪了，所以那个时代就叫做良心的时代，因为他有罪，人就凭着良心，良心是神给我们的标准，他要凭着良心在那里活，就进入到另外一个时代，叫良心的时代，就是该隐的亚白把他弟弟杀掉了，犯罪了，那是从第四章、第三章人犯罪以后，就进入到良心时代。所以第四章、第五章到今天我们读的第六章，都是良心时代。良心时代要到什么时候结束？要到挪亚的洪水，把那个时代的人都淹完了。好了，这是另外一个时代开始，我们叫做应许的时代开始，这是应许的时代。啊，那么关于这个时代的问题，我们还要继续，以后还要继续谈，还要来说，我们到挪亚方舟以后，我们还要继续说。那么今天我们请继续读创世纪第六章，在第六章的里头，上一次我们是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，现在关于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。我们有的已经解释了，有的还没有解释，现在呢我们还要继续的解释。第三节，第六章的第三节，耶和华说，人既疏忽血气，这一句话的中文的翻译有一个字把它翻译掉了，人这个字在原文不是人，是他们，原文是他们，既疏血气，既这个字是又，他们又疏血气，但是在他们又疏血气以前还有一个字，中文没有把它翻译出来，就是说他们走错了路，或者走迷了路，他们走错了路，用走迷了路这个字，这个字有一个希伯来文，它的编号是7683，把这个字翻译掉了，所以要回到原文去就看得出来，他们就是这些人啊，就是亚当的后裔，他们都有错了路，所以又疏忽血气，就疏忽肉体了，走错了路。那么看来他们走错了路，是谁把他们引错了路呢？ 那就是那些堕落的天使，上次我们讲了，那些神的儿子是指的堕落的天使来讲，他们没有堕落以前就叫做神的儿子，他们一犯罪堕落以后就叫做鬼魔或者叫做邪灵。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有魔鬼这两个字，还有一个什么鬼魔，也有鬼魔，我一定要把它分清楚，不能都把它看成都是魔鬼就不对了。现在我们要读一出圣经，请我们读启示录，请我们读启示录十六章，启示录的十六章，请我们读第十四节，启示录十六章十四节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，我们都要注意啊，圣经里好多地方都是鬼魔，鬼魔鬼分出来的，千万不要一看看错了，就是他们都是魔鬼的灵，不是的，他们是鬼魔的灵。那么这些鬼魔是什么？鬼魔是什么呢？好，那么我们请再读这个启示录十二章，第一节，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，天上出现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，卷他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，他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。第三节，天上又出现异象来，有一条大红龙，七头十角，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，他的尾巴拖拖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，摔在地上。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他生产之后要吞食他的孩子。那么这一条龙我们知道就是魔鬼，就是撒旦。他从天上甩下来的时候，他的尾巴还拖着什么？拖着三分星辰的三分之一，这里是指说天使，就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和他一起犯罪，犯罪。那么这些天使就是我们在创世纪第六章说的神的儿子们，他们犯罪了。所以跟魔鬼一起犯罪的还有三分之一的天使，这些犯罪的我们有的时候叫做邪灵，这三分之一有的时候我们叫做鬼魔啊，就这样，邪灵和鬼魔是这样的，他们可以附在人的身上，可以来害这些基督徒，好吧？好，那么我们暂时就把这几处启示录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所以今天再回到第六章，创世纪第六章的第三节，他们既然或者他们总迷了，又束缚了血气了，就是他们不是愿意跟随神，他们是要随着自己的肉体血气，随着自己的魂生命。所以人一犯罪以后，人就进入了良心的时代，在良心的时代里头，有的人是要跟随神。所以上次我们读了一个以诺，第五章里头有一个以诺，以诺他生了马桶撒拉以后和神同行了三百年啊，65岁生了马桶撒拉以后和神同行三百年。那么这个以诺和神同行，他就是凭着他的良心，他觉得我应该听神的话，这是活在良心的时代。那么五章的这个家谱，就是赛特的后代是被神纪念的，所以都有他们的年龄。 所有的这些人最后都死了，除了以诺是被提以外，其他人都死了，就在神的面前算数了。那么四章那一个家谱是该隐的家谱，在神的面前不算数的，连人都不被纪念。那么这里就说到人是活在良心的时代。那么到第六章我们就看到人就堕落了，属肉体了，属乎血气，这个就可以翻译成肉体。肉体的意思就是属魂了，就是血气就是肉体 flesh， 在原文就是肉，属肉体，属肉体就是魂生命了，完全活在思想感情意志的里头，他们不听良心的话，就等于该隐不听良心的话，把亚伯就杀掉了，杀掉了。良心我们知道是我们灵里面的一部分，是神吹的一口气，我们里头有一个良心的标准。所以现在的人是活在，我们读到第六章，人还活在良心的这个阶段里头。好，现在我们读第六章的第五节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因为他是束缚肉体了，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你看这个思想就是我们肉体里头的一部分，浑身的一部分就是思想，想的都是恶的东西。第六节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请我们注意后悔这一个字，在原文的意思不是后悔，因为神不会后悔的，原文的意思是 sorrow， to be sorrow， 就是难过，为人难过，为了这些人难过，我造你们不是要你们今天走这条路，你们要走这条路，神就难过了，为他们忧伤，为他们难过，或者可怜他们啊， to be pity， 可怜他们，你们今天怎么走这条路。所以神的心里也很忧伤。第七节，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忧伤了啊，我觉得我为他们忧伤，为他们难过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全地的人，你看该隐有好多的后代，神都不同情他们，没有蒙恩，要把他们除掉。那么你就问赛特的后代怎么样呢？好了，赛特的后代上次我们讲了，有一个叫做马土撒拉，马土撒拉活了969岁，他的名字叫做见人，他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，在他死的那一年，地上要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，就是洪水要来，这他们的意思。而且洪水来的时候他就走了，就像射箭一样，他死了以后才到洪水。所以看到赛特的后代，凡是敬畏神的人都没有经过洪水，没有。所以那天我们读了马土撒拉是最后活得最长的一刻，挪亚经过洪水，但是他进了方舟啊。那个表格给我们看见所有的人都不经过洪水啊，不经过洪水，就是赛特这条线。但是赛特里头是不是没有一个人经过洪水，我们不敢讲，因为他们都生儿养女，生儿养女，看到没有啊。那么所以当时凡是在地上的人，如果活在肉体的里面，神就一定要把他们毁灭，神不要那个时代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们读第六章的第九节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挪亚是个义人，义人 just 就是说这个人是好人，是个公正的人，在神的面前，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。所以是按照时代来分的，在当时人活在良心里的这个时代里头，挪亚是个完全人，他是凭着他的良心在那里活，他是一个公正的人，或者是一个公义的人，挪亚。 底下马上讲，挪亚与神同行。第五章我们看见以诺是与神同行，这里说挪亚也与神同行。什么叫做与神同行？那就是听什么话？听什么话？第十节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，就是闪、含、雅各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，就是人对人的关系都是强暴的关系，满了强暴。十二节，神观看世界，见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除了挪亚以外，其他你们看见都败坏了行为，这你看见，你看见。十三节，神就对挪亚说：“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。”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好了，是要把良心时代要结束了，良心时代结束。十四节，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。戈斐木是一种木头，它应该是柏树的一种，啊，香柏树的柏树的一种戈斐木。是一个很高大的啊，这种戈斐木，造一只方舟，分一间一间的造，就是像房间一样的，一间一间的造。里外涂上松香，松香这种东西也叫做石漆，好像说石头的石，油漆的漆啊，石漆这种东西就是防水的。啊，防水的，保护的，保护这个方舟。方舟的造法呢是这样：要长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。方舟上面要留透光处，高1肘。这个方舟啊，上面还要高1肘起来，它透光进来。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，方舟要分上下、上中下三层。那么从这个方舟我们来看，长300肘，三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，因为神是三一神，所以圣经里的三这个数字代表神的数字，也就是神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三百就是三乘上100，55这个数字是人的负责任的数字，所以10个聪明里头5个聪明，5个预罪，5就是他自己要负责任，聪明也好，预罪也好，你自己要负责任，预不预备由是你自己要负责任。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有两个数字，一个是5，一个是3，后面还有个30轴也是3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一个方舟又代表神，还要代表人，那就是主耶稣的代表，对不对？基督的代表，主耶稣既是神又是人。所以方舟就是代表主耶稣的救赎，你进到方舟里面去你就得救了。这个方舟是代表神和人，就是主耶稣又是神又是人，就是方舟就是这个意思。至于它的倍数，100倍也好，10倍也好，10倍的意思是代表完全的意思，10是代表完全，5×10就是人，完全的人，好不好？300就是10×10了， 完全的完全了，对不对？他又是完全的完全的神，他又是完全的人，这是主耶稣。所以方舟是代表主耶稣。上面有一个要有透光处，还要高一走，一这个数字也是代表神的数字，因为神是独一的神，所以光是从神那里来的，好不好？一走的光要从神那里来，光就是在方舟里头还有光来照亮，这个光是从神那里来的，因为神就是光。17节，看来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，毁灭天下，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。就是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所造的，现在神要把那个时代怎么样结束了，那个时代无罪的时代结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三章犯罪，犯罪了，犯罪不只是人犯罪，撒旦也就进来了，也就进来，所以这个世界就充满了强暴，神就要把无罪的时代所造的那些东西都要毁灭，因为无罪的时代完了就是良心的时代，人在良心的时代里头继续犯罪，神就要把良心的时代也要结束。18节，我却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妻与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。好了，这里看见这个叫做立约了，所以这个时代就是神的应许的时代出来，神和人借着约来立一个应许，就从良心的时代进到应许的时代。19节，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，一公一母，你要带进方舟，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。请我们要注意这一节圣经的意思是这样讲，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，一公一母，意思就是说你要带进去，不能两公一母不行的，也不能只带公不带母也不行，一定要带什么一公一母。那意思就是说你要带两个，每一样都是一公一母的带，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有的人读圣经读到这里，他又把第七章又连起来读，七章啊，你看第二节，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，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。他说那么第六章不是只带一公一母吗？怎么第七章又来个七公七母呢？实际上并不矛盾，因为第六章是怎么讲啊，就是你带一定是要带两个，那你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说你只带每一样只带一公一母。数字不是在第六章讲数字的多少，是在第七章讲，圣经并没有矛盾，好不好？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啊。所以第六章是说你每一次一带一定是要带一公一母，要带两个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七章就告诉你洁净的要带七公七母，不洁净的带一公一母，好不好？这个意思就是这样。19节，就是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，一公一母，你要带进方舟，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，他们要保全生命。20节，飞鸟各从其类，圣树各从其类，地上的昆虫，昆虫就是爬虫啊，上次我们讲啊，就是爬虫爬物，各从其类，每样两个，你看这里又给你说一下，每样两个，他们又说一公一母了，因为前面已经讲了每样两个就是一公一母了，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。21节，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，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。22节，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。 这里告诉我们圣经讲挪亚为什么与神同行，说他就是听神的话，听神的话，神怎么讲他就怎么相信，这个就是与神同行。因为在挪亚这个时代，他只是听神这样讲，他并不知道洪水什么时候来，来不来他还不知道，但是他听了神的话，他就把方舟做起来。我想当时挪亚在做方舟的时候啊，可能很多人莫名其妙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，对不对？你做这个做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么我们请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。希伯来书十一章，请我们读第六节。挪第六节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这里就讲到挪亚是因着信，信什么？信神的话。神说要他做一个方舟，他就做。今天我们给很多朋友传福音，你如果不信主耶稣，将来你要灭亡啊。他说我还没看到灭亡。挪亚当时做方舟的时候，挪亚就去给他们传福音了，你们要赶快进方舟啊，还有好多天洪水要来了。他们不相信，但是挪亚相信。是，但是神也就知道他们就绝对不会进去了，好不好？神会知道他们不会进去的。
我想他们
进去也够够的。啊？哦，如果他们愿意进去，神还可以再做一个方舟嘛，对不对？方舟里面很多啊，我相信是有地方的，因为方舟是三层啊，不是一层啊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我想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彼得后书的第二章。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第五节，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，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，曾叫洪水临到那不近前的时代，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。看到挪亚传义道，对不对？挪亚那个是要传福音的，神要他去传啊。我想神既然要他去传，神一定有救法的，对不对？啊，神一定有救法。神有救法，凡是要进方舟的，神都会拯救。啊，神都会拯救，所以我们不要怕方舟小。哈哈，就是你越来越会进去。所以有的人就讲啊，你传福音给他，你信耶稣上天堂。他天堂有好大哦，装得到这么多人吗？他才问有多大，他不相信嘛，对不对？挪亚是去传福音在那个时候，我想挪亚一边在做方舟，一边去宣传，还有四十天要降，就是四十天的洪水要来了，你们要赶快准备啊！我看这些人都在笑他，嗯，不相信，但是挪亚相信，他就动了一个敬畏的心啊，他敬畏神。你看，所以他是与神同行了，对不对？神说的话他就相信了。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是与神同行的人，神说的话你要相信。我们里面都有圣灵啊，圣灵说 这句话你不能讲，你听了神的话，好神啊，我敬畏你，我不敢讲。这件事你不能做，好神，我就不做。你看，这就对了。我是说，今天你要读圣经，你要就去读；是说，今天你要好好为什么事情祷告，你就去祷告。我们就是敬畏神的，好了，那你说动了敬畏的心，我们就能与神同行。好，我想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第六章的22节，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的，他都照样行了。三十节。现在我们要读第七章。耶和华对挪亚说，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，就是神要救他，神要救赎他。第二，凡洁净的血类你要带七公七母，不洁净的血类你要带一公一母。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，可以留种活在地上，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这地上40昼夜。你告诉他还有七天了啊！我想他是把方舟啊已经做好了，第七章第一节他说就要进入方舟了，看到没有，如果没有做好他不会进入。那么神还给一个机会，就是还有几天，七天，你看七天又是神的数字，对不对？七这个数字，那这个数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这个数字神给我们一个七，这个数字是3+4，三是神的数字，四是被造事物的数字，所以3+4就是七，神给一个完全的数字，七是3+4，这是完全。神再给限一个时间，看再有七天就要来了。我想挪亚在那七天是很忙的，方舟已经做好了，就请这些人来听福音，来进到方舟里头来。那么还有七天了，他就限一个时间了。第五节，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，他也去传义道，船也方舟也做好了。第六节，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，挪亚整600岁，就是再过了七天洪水就开始要泛滥了。那个时候正好挪亚多少岁呢？整600岁。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，他们就进去了。洁净的渠内或不洁净的渠内，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，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，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。过来了七天，洪水泛滥在地上。11节，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，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，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，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。好，这个雨从哪里来？天上。这个雨就是我们创世纪第一章不是要把地上的水有穹苍吗？分成天上的水和地上的水，现在天上的水都下来了，40昼夜。那么这里就讲11节，正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，如果这一个我们要和第六节连起来，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，挪亚等600岁，那就是看600岁，那就是正好2月17日这一天，就是应该是挪亚的正600岁的那一天，对不对？洪水泛滥，天上的窗户开了，那是2月17日啊，这一天，那就是挪亚正600岁的那一天。第12节，40昼夜降雨在大地上。13节，正当那日，就是2月17日那一天， 哎，看来那一天就是挪亚的生日的那一天，正那一天嘛。挪亚和他三个儿子寒山雅夫，比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。那么进入方舟的八个人，对不对？三个儿子和挪亚和他的妻子，所以彼得书信告诉我们，接着方舟得救的只有八个人，这八个人也是一公一母，对不对？也是一公一母进去的，保留下来的。不过这个是挪亚是一人，十四节，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，一切圣书各从其类，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，一切禽鸟各从其类，都进入方舟。十五节，凡有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，都一对一对地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。你看这个稀奇不稀奇？这些人自己排队进去的，对不对？一对一对的自己去了。好，我想这也是谁安排的？啊，他们就自己进去，不对，挪亚一个人抓起来太麻烦，对不对？你看这是一对一对的进去，神也帮他安排好，就进去了。十五节。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，都是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。十六节，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，都是有公有母。这里特别注意，一定神造的，一定是有公有母。这是神所吩咐挪亚的，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。那么看来最后这个方舟的门呐，是神把他关起来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主耶稣的救赎是神做的，神把他所要救的人都摆在主耶稣的里头了，门关起来了。有一天福音要关起来，有一天救恩要关起来，那个门要关了。凡是神所拣选的人都在那个里头啊，在创世纪拣选进去啊，在基督里面恩典时代就要结束。十七节，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，水往上涨，把方舟从地上飘起，水势浩大，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，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，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，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。为什么要写这么一句话呢？我想当时的人啊，都要往那个高山上跑，对不对？水来了，你看人这种啊，屋顶上跑嘛，啊，那么最好往山上跑，老虎狮子什么东西都往上面跑。但是神已经决定了，所以洪水一来，神已决定只有七天，给你七天，洪水就来了。七天就是给你悔改的时间，七这个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神一直算得很完全。让地全地的人都要悔改，你实在不悔改，把这个时间错过了怎么办？那就是灭亡，你自己不要。今天一样的，福音在那里传，有的人他不愿意接受福音，到那一天门一关了，那就完了。你往山上跑也不行，所以这些就往山上跑，这个山都淹没了。二十九，水势比山高过十五肘，你看那是很高很高，你没有办法去啊，没有办法上那里去救。山岭都淹没了。二十一节，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、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，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。飞鸟不是能够飞上天吗？但是也救不了它，你总得不能够长期飞吧，你还得到地上来落一下脚吧。但是你到哪里，水面上什么都没有，你都淹死了。二十二节，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。凡地上各类的活物，连人带牲畜、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，都从地上除灭了，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。水势浩大，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。这一百五十天，在第八章里头啊，就会算这个一百五十天从什么时候算起 啊，150天。圣经里头有很多数字是需要我们去算的，啊，第一节第八章的第一节，是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。神叫风吹地，水势渐落，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。因为渊源和天上的窗户啊，只开了多少天呢？40天，啊，只有40天。你看第7章12节，40昼夜降雨在地上，降大雨在地上，只有40天才降雨。第8章第2节，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，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。第3节，水从地上渐退，过了150天，水就渐消。过了150天，水就慢慢退了。第4节，7月17日，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。那么7月17日，我们要可以算一算。2月17到7月17，中间正好5个月，5个月1个月30天，多少天了？正好150天，对不对？
那我们下一页当中有
三十天。哦，我们现在算31天，但是在圣经里头，旧约都是30天，啊，而且圣经里头的每一年只有360天，不像我们现在有365天没有的。好吧，圣经里头都是360天，圣经里头每一个月只有30天，在旧约里头都是这样算。啊，一共有150天，水就见效了。第4节，7月17日，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。亚拉拉山这个地方，现在有人就讲是在土耳其这个国家，土耳其。甚至有人说已经发现了方舟，但是我们不敢肯定，好不好？他说是方舟，不敢肯定是不是那个方舟。第5节，水又渐消，到10月初1日，山顶都现出来了。这个水又渐消，你看从7月17日到10月初1日，这里又过了7月，过了8月，8月过了9月，又过了2个月了，对不对？2个月应该到17日，对不对？那么还多14天，因为到10月1日嘛，啊，这等于有74天，好不好？这里又多又过了150天，以后又过了74天，就到了10月1日，山顶就露出来。第6节。过了40天，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，放出一只乌鸦去，那乌鸦飞来飞去，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。这里到10月初1日以后，又过了40天，乌鸦放乌鸦出去，乌鸦可以飞来飞去，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。但是这个没有说到这个乌鸦还回来，这个乌鸦看来不会回来，为什么？第一个，到第8章第5节，山岭都出现，都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山岭都现出来了，这个乌鸦可以飞到山岭去。第二个，很多死了的人和牲畜的尸体都在哪里啊？都在水面上，不在水面上。乌鸦是不洁净的牲畜，它可以去吃腐烂的肉，所以乌鸦不一定就回来，不一定回来。所以第8节，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，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。这是人家他做的，他也很聪明，放乌鸦再放鸽子。第9节，但遍地上都是水，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，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，鸽子就跟乌鸦不同了，乌鸦可以在腐烂的尸体上，鸽子不行的，鸽子是洁净的动物，所以鸽子是洁净的才能作为祭献祭， 身体里从来没有寒，哪物要陷阱，没有物要出现，啊，过程出现。第十点，他又等了七天，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。到了晚上，鸽子回到他那里，嘴里叼着一个新凝下来的橄榄叶子。那么这里就告诉挪亚一个信息，树已经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鸽子可以在树上叼着一个叶子回来。挪亚知道，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。十二节，他又等了七天，放鸽子去，鸽子就不再回来了，那就证明水不干了。啊，鸽子不回来了。十三节，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，地上的水都干了。挪亚撤去了方舟的盖观看，并看见地面上干了。十四节，到了2月17日，地都干了，地都干了。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。哎，第七章的11节。